大家好，我是美股航海王，每天三分钟帮你分析美股走势与大小事。大家好，我是美股航海王。那现在的录音时间是3月26号礼拜二号。那今天早上的台股啊也蛮刺激的，大怒神哦，从开盘啊高点哦一路回落，居然跌破20000点这种灵魂关卡，看起来又涨回去了哈，能不能反弹到尾盘哈，让我们看下去哈。那你要知道哈，其实台股哈、美股基本上股市的道理哦，这不会差太多哈，在这种高位啊震荡哈，我们人的潜意识会自动去放大这种震荡，明明其实震荡的不多，但是你就是会觉得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因为高位的时候大家仓位都很满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哈、这个很多多头都变潜在的空头了，都想要卖股票了，在这种时候想要赚钱其实难度非常的高，大家要自己想清楚，有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天气，那今天的清晨受到封面的影响，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雨势，不过这封面通过之后就不会以阴天为主，那东北季风又来乱了，这个天气转凉了不少，你大概今天起床就可以发现今天怎么又变冷，从前几天30度今天白天剩23度，入夜之后又剩19度，简直是就像割草机一样，整天在那边上上下下。那大家自己小心保暖啦，比起钱我还是觉得健康有时候比较重要，不要这个钱赚到了没命花，那就不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又发生什么事情。那昨天开盘之前呢，三大指数的期货就有一个很不妙的走势，看起来就是要崩盘。那这个向下崩盘的一个举动，大概到开盘前的半小时开始收敛，就开始往上反弹，这个并不奇怪，因为反正这高位震荡本来就是这样，这个庄家在互相砍杀，暴龙之间的斗争，连暴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东西。那后来开盘之后就承接这个上涨的力道，就往上涨了一下，但是涨了10分钟就没力了，送了我们一根断崖线，就垂直90度掉下来了，跌破日内的低点，真的很会玩。然后在底部啊打底了大概5分钟左右，又90度喷水线直接涨回日内的高点，而且纳斯达克居然还涨了比高点还要再高，也就是说纳斯达克的走势走得比标普还要好，这是我们喜欢看到的样子。那这个不禁就让人家联想，到底有没有机会形成一个大 V 天龙，再继续往上进攻。不过，股市里面尤其日内走势，想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会浪费你的时间，因为日内走势很多时候都是过度波动 的一个象征，去解读这个有时候，效率不一定很好，除非你已经很有经验很有自制力。那时间来到骗炮时间10点，突然又送了我们两根喷水线往上喷，哇，这个就不得了了，这看起来就是要大V天龙了。这个时候多军的弟兄可能又燃起了一股热血，我猜这个时候应该又有不少人进去了。那这个往上攻不断的突破，不断的突破，突破到10点22分，突破失败，咚咚就掉下来了，好像雪球滚下来咯。滚下来之后呢，到10点48分又喷上去，无重力反弹又涨回最高点。这个时候，这一个时间点呢就告诉我们说，好，他要再次挑战高点，能不能挑战成功，又挑战失败又下来了，然后到了11点36分再挑战再上去一次又下来了。所以大概到12点整左右，我们总共爆了一座峡谷跟三座小山丘，这才是非常的夸张。那后来就一直盘整，大概到了1点12分左右，正式开启了一波无重力反弹。这个无重力反弹来的没有那么急，它是缓缓大概30度的仰角慢慢的上升，一路涨到大概2点半左右，要分胜负了吗？结果2点半这里还是上不去，像标普整天都没有突破5230点。那这个突破失败，3点又掉下来了，掉下来就算了，我们知道这个尾盘常常会反弹嘛，对不对？3点半开启了一波反弹，到了3点44分眼看着反弹就要成功了，难道今天会反弹吗？结果44分45分送了我们一大堆断崖线，噼里啪啦一路跌到尾盘收在全日最低点， 原来我们今天报的所小山丘都是高原上面的小石头丘而已，我们今天报了一座高原，真的是有够夸张。那这个七巨人来讲的话，昨天呢本来想说苹果是不是要干大事，因为早盘的时候苹果看起来好像要往上冲，从这个升跌负 1.59 个百分比一路一直往上反弹，反弹到大概半夜两点的时候已经来到负 0.5%， 眼看就要转正了。没想到我们的苹果大哥居然在最后尾盘的十分钟疯狂的跳水。那刚刚说到这个尾盘的断崖线就是由苹果贡献的，真的搞不懂苹果要做什么东西。那微软尾盘也稍微下跌了一下。那我们的摩根普英伟达呢，在早盘的时候本来这个气势锐不可当，从负 0.76 个百分比直接转涨成正 2.5 个百分比，振幅高达了三个百分比，实在是很厉害。但就一路下跌，跌到尾盘，那尾盘最后收在正 0.77 个百分比，也算是一个冲高回落。那七巨人里面昨天就特斯拉跟英伟达收涨，亚马逊也小小的收涨，但整体来讲好不好，不太乐观，不太乐观。这个位置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尽量想办法让三月是赚钱不是亏钱，所以我这个时候会把纸跟笔跟 Excel 还有 Google Document 拿起来看一下我三月的成绩，到目前为止总资产是正的还是负的。如果是正的，我会想办法在三月底以前守住这个正的，因为如果这个月变亏钱我心情很不好。其实我人生目的很简单，我不是要当巴菲特，我不是要当绩效之神，我也不是要像少年股神一样15万翻1000万2000万，我的目标就是每个月都要赚钱，只有每个月都赚钱的东西才能变全职交易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其他的诀窍。那友善的提醒，本周3月29号休市，美股是没有开盘的，大家要注意，这个礼拜五3月29号美股没有开盘，所以三月的交易日只剩下周二、周三、周四，而且周四还有 PCE 的数据。这个赌局啦，九死一生啦，真的没什么好赌的。赌局到了如此，其实已经无可眷恋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英伟达还在天上冲，这个我说不定早就进去放空。那英伟达不下来，这也没办法，但是对不对，摩根普英伟达这么强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新闻。第一个新闻，奥本海默认为标普还没有到达巅峰，他要在2025年才会涨到高点。那他说啊，这个最近股市的情况跟货币政策与1987年到1990年有点类似，这个联准会在股市到达顶峰的时候进行降息。那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，这个市场上维持上涨动能四个月，因此如果这个联准会在未来几个月启动降息的话，标普500可能会在2025年，也就是明年降息过了一个阶段之后才会达到最高点。另外奥本海默还表明说，这个基础设施有相当不错的前景，推荐投资人可以透过这个 Global X US 基础设施发展的 ETF 代号是 PAVE 来进行相关主题的投资。那这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啦，这个谁都会喊，我也可以喊说这个标普会上10000点，只是这可能是好几年后的事情啦，听听就好，这个到不了也没用了。其实大家最主要的问题是手残啊、手贱啊，最后到不了终点，就像范玮琪唱的到不了。下一个新闻，通用汽车他说啊，他不再跟其他的这个厂商共享这个行车的数据。那在这之前，通用汽车透过一些服务收集驾驶习惯的相关数据，并提供给保险公司作为这个承保评估的一个指标啊。那在这之前，佛州的一个男子也声称他的凯迪拉克的保险费莫名其妙的飙升，并且将向通用汽车提起集体的诉讼。那通用汽车发言人表示，客户信任是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啦，我们在积极评估这些隐私权相关的问题啊，所以他以后可能不会再共享。这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反正在台湾我猜你们也没有投资通用汽车，你们都投资特特大将军特斯拉。下一个新闻，埃克森美孚将与 JERA 合作为减碳目标努力。那日本的 JERA 公司与埃克森美孚代号是 XOM 合作，共同在美国开发低碳氢化合物和氨的生产项目。那根据这个条款协议， JERA 可以在合作期间获得德州贝敦制氢工厂的所有权，并且每年能将50万吨的低碳氨出口日本。 那埃克斯美孚预计透过这个合作，使贝敦工厂成为全球最大的这个低碳氢气生产工厂，并且每年提供约90万吨的氢气跟100万吨的低碳氨，借此成功完成减碳的能源转型。那这就加油哦，听起来对于这个地球不错，那这个也不跟我的事啦。那这种花边新闻咱们就长知识，人生除了投资还是得长知识，就看下去就好了。下一个新闻哦，特特大将军特斯拉新政策要求员工在交付车给用户之前，必须要向他们展示全自动驾驶系统 FSD 的功能哦。尽管会延迟这个交车的时间，但能使用户更加了解该系统的运作。那马斯克对于最新版的 FSD Beta V12 深具信心未来几周安全测试完毕之后，将会在加拿大开放这个系统的订阅制收费，那逐渐就会开放更多地区的这个订阅制收费，以促进用户的购买意愿。但这个可能不是你最大的问题吧，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电动车还是属于比较贵的车子，一般的汽油车可能60-70万就有了，你电动车再怎么样都要100-200万，那买得起100-200万车子的人，现在保时捷的 Macan 最受欢迎的 Macan 小休旅车又已经推出了电动车，我看特斯拉你问题不小，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去买 BMW 的这个电动休旅车了，现在保时捷的休旅车终于出了电动车，我看你问题越来越大，是不是以后就削价竞争变成一个红海市场，这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想投资特斯拉的你必须想清楚，在削价竞争的面前，除非你有绝对的定价权跟封闭的生态系，不然一切都是妄谈，不要想说股价会飞一天。苹果在这么削价竞争的智慧型手机还能保持高毛利率，有一部分是因为它封闭性的生态圈系统，这很重要的。如果你用了 iPad， 用了电脑，用了 iPhone， 你可能就离不开这个生态圈，再加上手表，因为换到 Android 所有的配备就会不合。那这个特斯拉汽车没这个问题啊，而且说不定开腻了，换一台车换换内装还更舒服，但是手机是你日常生活的东西，换手机除非是相机变强，不然换一个系统会搞死你，你所有资料要转移非常累人，不像换车子感觉还不错，这一次开特斯拉下次开保时捷试试看，你可能还有一个新鲜感，换手机换系统绝对不会让你有新鲜感，只有疲倦感，这个不一样，这护城河你们还是要想清楚。我知道很多听众还是喜欢护城河和基本面去分析，但往往在事情的症结点上想不清楚，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，不是因为你的眼光不好，是因为你手上持有特斯拉，你的持股会改变你的心态，所以就算你看到很不利的东西，很不好的影响，你还是会尽量正面去解读，因为人只会看到他想看的那一面，大家自己要小心。好，那昨天这个盘前我还是有做船长盘前佛心广播，我说 You jump, I jump， 这是铁达尼号的名言哦，意思就是在这个位置要涨要跌其实都可以，看庄家怎么做，这废话，但下一句就是如果很多人在这边跳车，大家一定会羊群效应跟着跳，因为在这么高的位置，标普超过5200的位置，我相信任何人都会想要先保护获利再来考虑加码了。虽然说今年向下承接的力道真的很强，标普几乎没有跌破过20日线就直接往上反弹了，但在这个位置越来越高，大家也知道随着七月的到来势必要有一波回调了，那大家这2月3月蒙混过去了，4月5月完全不回调的几率已经趋近于零了，那降息又受到了一点影响，通膨又没有预期的回落这么快，大家人心惶惶，这个时候 you jump 我绝对 jump 啦，没有人会在场内坚持到最后一个才走，除非你是非常长持的投资人。好，那这几天真的收到不少来信问这个 VIP LINE 群的问题，甚至有人这个帮我们五星评论后就说，那我现在加入了 LINE 群，美股破了到底是不是 VIP 群，当然不是啦，VIP 群大概在4月1号才会开放。那刚好这边也有个有趣的东西跟大家分享，那其中有一个听众就来跟我讲这件事情，然后他问这个 VIP 群的事情，我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认识我节目，他跟我说，没有，因为他之前都做台股，美股才刚入门，那不知道从何下手，那无意间，浏览到我的节目听一听，觉得很有亲切感，就这样听起来最后就变成订阅的用户了，那我就跟他说，其实美股比台股，简单不少，毕竟升跌市场长期以来你被坑杀几率比较少，就是你不要乱买了， 那这个也祝福各位啊，如果你现在只有做台股，美股还是气氛仔，我认为我都诚心建议能早点入市，早一点毕业真的是比较好，因为每个人需要的经验值都差不多，不会说你天资聪颖所以需要的经验值就比较少，有时候你天资聪颖越相信自己的人，越聪明的人需要的经验值反而更多。那美股相对来讲比较成熟，你用了之后我猜大部分的你会回不去啦。美股其实也没有英文的问题，你不用觉得你英文不好就没办法做，基本上都是数字间的博弈而已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祈祷今晚上来个大 V 天龙。再说一次本周五休市，美股没有开盘，交易日剩三天，这三天守住你三月赚的钱。那我是美股航海王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咯，拜拜。